机会能够让我们一同见证神的作为和他的奇妙。真的非常感谢主，如果你们看到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真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也是小敏。非常感谢主，真是我自己真是初中都没有毕业，可以说是受到的一些教育文化方面的一些教育是有限的，这完全都是神奇妙的带领。所以有很多诗歌你们非常喜欢，比如说中和的早晨五点钟，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还有感恩的泪，但是也有极少的弟兄哈，我去一些地方分享的时候，他就问中国的早晨五点钟非常好听，你为什么不做中国的早晨八点钟啊？可能就是因为太早，因为我服侍的教会就是在那个家庭教会，所以我看到他们都是每天那个五点钟起来祷告，所以使我非常受感动。我也在那个环境当中开始出来，所以有个姊妹说，他说六点半也行啊。感谢主，可能就是因为既有两位啊，我觉得还是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都能够在五点钟起床祷告，所以都有他那个背景，非常感谢神。下面呢，我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的第八篇，我可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枝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再向你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伟大奇妙的创造，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对你说，我们算什么，已经顾念我们，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拣选我们，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分别而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茫茫人海当中分别出来。我们感谢你对每个弟兄姊妹的拣选和看重，我们一生要来服侍你，一生要来称颂你的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好，感谢主啊！一般的就是，可能就是我刚才给景玲姐讲，我说一般在大陆聚会的时候，就是一般带诗的时候会很多一点，那个时候就没有钢琴，所以我们领一首诗歌，可能没有那个字幕会打到这个屏幕上，很多弟兄姊妹都把诗歌背得很熟，我们都一首一首的去唱，所以可能到这边会有一点不适应的感觉。我站在这个地方都有一点感谢主哈，神的预备和安排。所以呢差不多你们都看过那个十字架的最后一个专题片，就是迦南歌声哈。所以当时弟兄们给我就是在讲到这个要拍这部我的专辑的时候，我也是拒绝，我也是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我不愿意就是出名，因为我过去这个性格就是特别的内向的，是从来就是不爱讲话的，所以我觉得神在我身上这个作为，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在今年四月份，几位朋友和我一起回到老家去拍的时候，我们刚拍完，前脚走后脚，就是因为 SARS， 我们那个村子开始被那个被隔离哈，就是不让外面的人回去。后来我看到真是神的手，包括在十字架当中有很多用到在迦南诗歌的一些歌曲，我也非常的受感动。我那天看完之后，我就归到我自己的房间，我都向神称颂。我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完全是不是我做的。我可以真的跟你们讲，真是初中都没有毕业，甚至就是什么都人没发烧了，其实刚开始是那个位置我都跟他摆不对，什么介词啊副词怎么去在那个在那个语法当中去安排，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当圣灵感动我写每一首诗歌的时候，特别的奇妙，就像刚才弟兄在介绍，就像泉源，就像活水一首一首的就是流淌出来，正好就是当时都是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需要。我非常的感谢主，在没有悔改之前，我看到神的奇妙，他在预备哈。也许你有时候就在神的面前会想啊，你自己的经历和你自己的悔改都在感谢神，他都在很奇妙的预备。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要看一本那个新华字典哈，前天我都在跟人讲，每天就是要把那个字典翻过来翻过去要看。后来我才知道，在圣灵感动我写诗歌的时候，我不会写那个错的字。哎呀，我真是感谢主。就先讲我自己哈，我也出生在一个就是一个偏僻的乡下哈， 你们在那上面都看到，我是最喜欢我的家乡故乡哈。曾经我从河南到河北服饰的时候，我做一首诗歌是：离开故乡的小河，离开门前的白杨，脚步踏上异土他乡。他非常是怀念家中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后来我妈妈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事情，他们我都感受到是在保守我。刚才我读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当时就是我舅舅哈、我舅妈，她那一天呢，就是坐在这个她自己的门槛的里面，忽然间那个时候就七窍出血，就死掉了。后来在上面做见证那个舅妈是我舅舅后来又找的哈。他的我舅舅的第一个孩子正好比我大两个月，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想把让他的孩子让我妈去给他养大，把我送给别人。当时我妈她跟我讲见证的时候，她说我不是故意要那个送给别人的哈。后来当时我也有一定的压力，我说姊妹是好几个，为什么不送他们要送我？正好是当时我就赶在那个时间的里面哈，正好和他相差有两个月。后来那天因为我是农历六月出生的，那个天气比较热，当时呢就是虽然是没有下雨，天气非常旱，那个太阳每天都是很热的。那天呢就是忽然河里面发大水，后来我妈妈呢就是来抱我的那家站在那个我们你们看的时候就看到我在河边放羊哈，有个小河沟，现在那个水都快干了哈，过去是很宽的河。后来他们就站在河的对岸，就不敢过来。哎呀，一看他说这不行，这个女孩不能抱。你看，孙宝倩也都不愿意了。后来我感受到上帝都在保守。后来妈妈他们也听到，他们也看到，他说：“哎呀，虽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信仰，我妈妈是回族，她虽然没有信仰，她就感受到，他们都有迷信，都觉得不行啊，不能送给别人。后来就给我留下来，还是我舅舅的孩子送给别人了。”我想从那个时候的时候，上帝都在眷顾我们，真是就像诗歌当中告诉我们，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都是主的双手来搀扶着我们。非常感谢主，我过去也是身体素质不好，有病哈，看着我现在挺胖的，挺壮的。过去就是20分钟跟你谈话的时候，就是啊，就像爬了一座大山一样，特别的这个气就是特别的虚弱身体。后来我舅妈呢，她也是回族，她过去就是身体也是不好，有一个顽固的那个头痛病啊，很多的医生给她看，就看不好，我就知道是神在拣选她。她那个性格是特别不好，就在我们村子上，我们村子的里面种白菜萝卜，不管是大葱，谁家的如果丢了，她家就不丢，因为她把人骂过年都过不去，真是的，她的脾气就是那个样子哈。后来我们村上有一家信主之后呢，他就听说知道就是信耶稣的，特别奇妙。哎呀，我真是看到在大陆神真是亲自做工，真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现在你不把握好神给你这个机会去传福音，神会兴起别的人。我都不断地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村子那个家庭包括我悔改都是神直接的带领。他那一家就是姓刘哈，一家都有病号，都是病号，差不多是每天换班次到那个医院里去看病。后来那个就是我那个放羊的时候，就是背后的那个村庄是个回族的村庄，那个村子上全部是回族，有一名医生特别的出名。后来他这一家就去看病，这个回族的医生啊实在是没办法了，他说你们家别上我家来看病了，也不知道你们的病顽固还是我的药不好。他说我给很多人看病，病都好，为什么你们家不行？后来他说我们医生一个办法，我听说信耶稣的祷告就好了，你去找找信耶稣的怎么样。真是太奇妙，一个回族的医生啊给一个外邦人传福音，你想的应怎么真是这就是神在大陆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就是超过你理性所想的，真是的。后来他那家就是听他就想他医生不会骗人哈，他们就去找那个信耶稣的。现在可能有许多医生是骗子，但是他在他那个里面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医生对他是非常良善，很中肯的说话。后来他就和他那一家人就去找那个信耶稣的，后来他们就给他祷告，他那一家就当时就是一家。有时候我们为家人祷告感觉到很难过，为什么不悔改？他那一家是一天同时悔改，同时拣选，你说神多奇妙，他们一家的病都能够得到释放哈。后来聚会就开始在他那个村子里面有那个聚会，我舅妈听说之后她就去了。 去了，别人就告诉他，他说那个你信耶稣首先得给别人说话。他说这个我办不到，我左边右边前边后边都不讲话，就是不理别人了。后来他还是头疼，这怎么办？还是祷告。后来他们说你一定要破碎自己，就跟他讲十字架的道理，没有我们自己的脸皮啊，没有我们自己的虚荣，就跟他讲。后来他真是做到了，当他向别人去道歉赔礼的时候，别人还认为他是不是得了神经病。后来真的也看到他那种改变，后来也是神感动他，再去找到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人活着实在是那个是有疾病的，一些缠磨哈，感觉到一个病人呢是感觉到是最痛苦的，他也感觉到很敏感，所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微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么美好，但是就是身心的里面感觉到有很多的不舒服哈。后来神就感动他去给我传福音。他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害怕他，你知道吧？他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真是他那个后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给别人吵起来了。你一定要信，你就看到我的改变，就是一位真神。所以那很多人就觉得接受不了哈，因为他这个性格太急。他去我家，我也是因为害怕，我说行了，我和你一起去哈。后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真是不是因为他，因为他刚开始信，我可能不跟他在一起吃饭嘛，可能会感觉不到从他身上有什么改变。但我知道他就是有时候出去聚会啊，找别的弟兄姊妹哈。那天他都去我家，我说行了，我和你一起去。哎呀，我去聚会的时候，真是感受到神的爱，就是不像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灯光灯火辉煌啊，那个时候就是。在大陆现在一般是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是没有暖气了，当然是外面刮着风，门是开着啊，屋里面非常冷，他们就是围了一个火炉，火炉呢就是有一个小的桌子，上面摆了一盏煤油灯，还没有蜡烛。哎呀，我从那这几位可爱的年长者的脸上看到神的荣美，特别的就是和蔼，特别的慈爱，不像见到外邦人成天都是铁青着脸，好像是你怎么得罪他一样啊。他们就是不一样，哎呀，我就感受到基督的荣美。后来我就开始去聚会呀、啊，去服侍，去敬拜哈，去敬拜主。当然，耶稣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当我跟随神的时候，开始这个一些的议论纷纷，一些的家人当中的一些开始逼迫开始了。哎呀，感谢主，非常感谢神，能够特别的奇妙，在我信主半个多月的时候，神开始拣选我的妈妈。我妈妈也是回族哈，拣选她。后来我就出去聚会，她可能有时候替我说话，但是还是不行，因为2:4不行，因为还有父亲，还有哥哥，还有姐姐哈。但是我知道神仍然在帮助我，非常的感谢主。在那段日子啊，我都是去坚定的能够向前走。后来一直到今天，我非常的感谢神。包括过去我出去服侍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去聚会，甚至在路上在地里干活的人看见我，都会用的一种哈利路亚阿门。反正那时候听了之后，我就感觉到非常甜美，没有那种仇恨的那种心态啊，感觉到主啊，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从他们口中喊哈利路亚和阿门。后来就是这样服侍哈，服侍的时候当我跟随神的时候，我就是很单纯，没有像你们要想象，要仔细想来到底这个神是什么样子。在我的这个心的里面，冥冥之中我就感觉到有神的存在啊。他这样一讲，他们这样一讲，我就知道，哎呀，是他找到了啊。后来我就来服侍
一天两天，就是这样。当然也是有逼迫，发生在我身上的时间也非常大了啊。我也跟你分享，包括我哥，哎呀，逼迫我呀，我他们家。你先好好去把你的连木地搁那里，就是你的耶稣给你的泥地给你种庄稼。
哎呀，那个当时就这样子，嫂嫂回家之后就是用了眼袋里不理的，我感受到那个滋味很不好受啊。当时也是主常常安慰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一直在这坚持要走。现在特别奇妙，他们也回来了，并且成为一个接待家庭。哈利路亚！哎呀，我感受到我存在。
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有逼迫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不要后悔。当你向前走、跨出去的时候，就是海阔天空，是一条生命复活的道路。你活了，你的家人也跟着活了。如果当时呢，你如果停止了，中途就是你不再跟随神了，你就没有认定这条路， 你灭亡了，你周围的人也跟你灭亡了。
我真是感受到强烈，特别特别强烈。
后来就是一天两天开始，有一天哥哥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了，村上的人一人一看这心里的，天天晚上被人打抱怨，不像疯子一样。他我们村上的一个风俗呢，就是每天呢、啊，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是端着饭碗站在外面吃饭。他的风俗就是这样，他不像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吃。下着雪下着雨都站在外面，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基础都成了他们谈话那个焦点了哈，每天都是这样，有人哎呀家小妹也跟着他们去那个去煮啊煮啊，就这样。当时我哥就是非常虔诚的那个，也不怕那个煮啊煮啊，等过两天的时候，你们谁去烧一盆子能回去，我再给他们捧上，就这样他讲。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记得当时我忘记了是过什么节日啊，在乡下这个过节的时候，就是要感谢一下生活哈、啊，他们就是杀鸡或者是宰羊的那样子哈、啊。后来他正好就是把他鸡杀掉之后，把水烧，他没有烧到开的那个地步，就是烧得很烫手了。他把那个鸡放在瓶子里面，他端着那个瓶子往外走。当他往外走的时候，正好我那个侄子才4岁，从外面就跑了进来，正好碰到瓶子，水就从他的那个脚下。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敢逼迫信耶稣的弟子了。哎呀，我真是知道，在罗马书上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不要伸冤呐、啊，你们要让步，亲情谁怒啊？亲情主怒。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所遭遇的一切，上帝看最清楚。你心里不要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东西出来。我非常的感谢主。后来有一天的时候，我还是说，我说过几天我还要出去聚会嘛。他说了一句话，说那个行啊，去也行，反正是你这个神是真的，也不能全信。就这样啊，总算从他口中能够发出一句啊，你的神是真神。后来的时候就是啊，感谢主哈、啊，那个再一天一天的去聚会。当时呢，我过去就是特别的，就是喜欢听歌哈、啊，听歌，但是我不会很多的，也没有背过很多的诗词啊。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看字典啊，一张一张的去看。后来就是在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从一个地方聚会回来，真是看到很多的神迹。我亲眼看到有那个聋子听见驼背的人起来，那个驼背的叔叔到我家，他说小妹你看我的腰直起来，我吓了一跳，因为他平时就是弯着腰的。所以肯定要跟你们讲，你们可能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发生在他们当中。因为这边太富裕了，你们都有钱有药，你知道吧？如果感冒啊，就去抽屉拿药。所以在他们当中，不可能什么都是应有尽有的。当他们感冒的时候，感觉到有病的时候，他们就先跪在你面前祷告，所以神就去做工在他们当中。后来我就是看到神，哎呀，心里面特别的活着，真是人生完全改变。哎，就在那天晚上，我唱一首诗歌，就是向你介绍的，带你的欢笑，带你的歌声，就这样一首、两首、三首。后来的时候也是村子里面的一个姊妹，我交上给他，交上给他。那他又交给别人，交给别人之后呢，他们就讲，哎呀，这些诗歌非常好。但是因为传统我们教会都唱一些诗歌，特别就像那个啊，我最喜欢唱的就是弟兄姐妹，仔细想一想，信了耶稣比啥都强。特别这些诗歌我是非常喜欢唱的，信了耶稣比啥都强啊，就是很大众化的那个英语的诗歌，我一听就会了。会了后来我写的诗歌就是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当时就是我们教里面的一个弟兄，他就找到我说，你能不能给他调全部改成那个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一想。我说我改不了，我说我唱出来的诗歌就是这个调。后来刚开始弟兄姊妹可能有的就不接受，后来就是一首两首这样唱啊。有一次在聚会的当中，他们唱主啊，愿意拉住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驶，主啊，愿意牵住我们的心，不忘世界各地，愿你的精神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就这样吧。唱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这是在流泪，甚至还有一首拉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让我们 很多的时候不经过我自己的一个，不像是还有很多作曲作词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作家，可能他把这个词先写出来，就是然后再找一个配曲的，这个就不用。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这个诗歌就出现了，我也感觉特别的奇妙。但现在我都真实在神面前朗读祷告的神呢，我真的知道你是奇妙的神，你不但是我们的拯救，还是我们的诗歌，真是感谢他哈。所以一首一首的就是这么样唱出来，也有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老的传道人哈，有一天一个弟兄我在一个地方帮弟兄姊妹就是服侍啊，洗衣服，因为他家是个接待家庭，很多弟兄姊妹去了会有一些脏的衣服，我们会替他洗。当时一个弟兄呢，他就是背了一个就是在大陆是那个大米那个蛇皮袋子哈，他因为背圣经嘛，从那个弟兄姊妹家的楼梯往上往上。在我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就有一句话：风雨中有你的身影，每条路上留下你的脚步声。披星戴月，脚步匆匆，今天北上谷，明天又上南山岭。所以这个话语是不是经过我去想的哈？很多的时候，这个诗歌就是一气呵成，就是很快很快的，特别的奇妙。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河北，就是我现在在河北服侍哈，像我的团队当中有一些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东北啊，东北有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很多的时间没有回家。那天我走到他们屋子的里面，就感受那种熏灶的火就在他们当中。后来我们都一起拉起手，哎呀，就感受到那个爱，其中的爱使我们能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就一同跪下祷告，一同跪下祷告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家乡水，故乡山，问你何时还？哎呀，当时我说成，这是一首很美好的诗歌。后来我就唱哈，就在他们当中，家乡水，故乡山，问你何时还？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家乡水，故乡山，问你何时还？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没有回家收高粱。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看爹娘，已经很多天。家乡水，故乡山，问你何时还？你这样回答他，也许很遥远。当时我就把这首诗歌唱给弟兄姊妹，我都哭成一团，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神也是特别富有感情的上帝哈。他能够知道，因为和我在一起的不是那弟兄姊妹，他们在东北住，因为他们种很多高粱，能够让他们亲身感受到那种家乡那种，那种思念的感觉。但是又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还不能回去。哎呀，后来我们都一同举手，为在位的每个弟兄姊妹的父母祷告，求神祝福他们身体健康。感谢主，很多的时候真是特别特别的奇妙。有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啊，神也会感动我，能够给我一首诗歌。还有一次，我是在那个加州为，特别是单单那件一个题目，就是为那个外国的宣教士祷告。我就感受到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就是他们是直接分不开的。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我说主啊，中国教会不但是欠耶稣基督的债，还欠外国宣教士每位弟兄姊妹的债。后来那个时候，我就唱了一首第868首，大海呀，能否告诉我，可以那个上面有一个。打上哪个字母哈？我可以唱一遍，上面有没有歌词？大海呀，能否告诉我？
大海呀，大海，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误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 中国，中国才有今日的春天，漫山遍野的硕果。弟兄啊，同胞啊，我们欠的太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求主差遣中国，结果燃烧的生活要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了中国，
在我们的当中。那天我忏悔之后呢，我就带领弟兄姊妹，我们单单的为主能够到中国大陆，并且寻到在中国的海外的宣教士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也有一样这样一个建议，我们都一同举起手来，为主曾经到过中国，到过每个地方撒种的海外的宣教士，我们求神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教会，祝福他们的后裔。我们在这个两分钟当中，我们为他们祷告。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了中国。非常感谢主，在这么多年来服事当中，真是我看到神的奇妙，他能够在我的身上做这样的事情，也能够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去做大事。阿们，你一定要相信，我真是知道神。因为在大陆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悔改是非常特殊的。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到一个因为哈昨天和我一起上来的两位弟兄就是在我们教会服侍的哈，这两年呢就是到那个正月和腊月，给传道人就是分一个月的，就是不外面的和工作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到那个亲朋好友家去传福音，被称为福音月，正月腊月这两个月。哎，那个时候都给我们有任务啊！哎呀，我们都是到一些不认识的地方去撒种，开始传福音。后来就是有一天，一个阿姨，我也跟他们讲过，我就感受到这真是神在做的事情。可能按照你自己的理性，你就可能想不到，但是神就是这样做了。这个姊妹就是很老哈，她可能识字也不多，但是她就是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能够愿意传福音救灵魂。那天她就是到晚上到别人家探访，可能是九点多了哈，快十点了，后来她就回来，因为天很冷啊。他要脱衣服睡觉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动他，你不要睡觉，你还要再去传福音。哎呀，他当时就说，他说主啊，你怎么这么没节制呢？晚上了怎么还让我去传福音呢？哎呀，后来他就是还是要睡觉的时候，里面还是有一个意思要让他出来哈。后来他说神啊，我就出去吧。他就披上棉衣出去，走到门外。当他走到门外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因为他家是个门口，是个路口哈，月光朦胧哈。从他那个前院呢有一个人，他知道那个人就是成天就是讥讽和讽刺着基督徒，讽刺神的儿女，说风凉话。那天呢晚上他正好就他出来的时候，那个人就去厕所，因为在大陆很多厕所是在外面的哈。后来他就站在等，他说主啊，你是不是让我给他传福音？他老是笑话你，也是可能吗？他说反正现在人家都睡了，可能就是他吧。 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等，等了一分钟那个人没出来，又等了两分钟还没出来，再等三分钟四分钟，他说怎么还没出来呀？他说我站在这个地方这么冷，他就有点着急了哈，他就走到那个厕所门口，当然他不会进去的，他站在厕所门口，他说我告诉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哎呦，你知道当时这是深更半夜的，这个人在那个厕所里面，忽然就听到这句话，这个姊妹说完就走了，说完就走了，他就那个什么，他就起来就往家跑啊，一夜之间在那个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这边是信耶稣上天堂，这边是不信耶稣下地狱。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实在是坐不住了。自己搬了一个小凳子跑到教会，他说乡亲们呢，他也不会说弟兄姊妹哈，他说乡亲们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神真是不得了啊，兄弟们。真是非常感谢主，他就是按照圣灵那个感觉，因为在传道书上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撒种有时，收割有时。如果他在那天晚上如果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不会去，他不去，可能那个人就不会那个什么，就不会悔改嘛。后来他说你们那真是神不得了，真是找着我了，我非信不可了，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姊妹没有告诉他那个背景，后来才跟我们分享的。所以可能要按照你们那个理性的，因为耶稣说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就有这个使命和负担，能够传给他们，一定知道什么叫抢救灵魂，到那个地方是真实的争分夺秒的，能够让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真是非常感谢的，就是这么样的做工哈。还有一次我也是从一个地方回家，正好是我在一个地方服侍回家，我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拿书包，拿我的背包哈。我坐到车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乘务员的车上坐了很满的人，我去给他钱的时候，好谢谢你，我去买票的时候拿了一个十块钱，我那时候坐车那个车票还非常便宜，九毛还是一块我忘记了，我给他十块钱的时候他不要，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哎我不要钱，你今天那个我问你要票了，一车人我就感觉到，我说也不跟他认识也不是亲戚，为什么不要票了呢？后来有一天我回家问我妈妈，我说我们有没有亲戚是在公共汽车上当那个售票员的，他说没有啊。哎我非常感，那一天我总是觉得，因为生来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么样的事情，感觉到就是特别的感谢主，我就跪在神面前祷告，真是神开我的心，他就将那个信心放在我的里面，我相信有一天神必定会改变整个的中国，让他们都来接受我们的神。那天我就祷告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他说你要有信心地去服侍我，将来神在中国开门的时候，所有的传道人坐火车坐飞机一律免票。神那个做工真是太奇妙，你们今天看到我就是一个神迹不可想象。当那个第四集拍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拿到他们的亲人那个地方看，他们看完之后就打电话，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被骗了，他说会写就能写吗？就觉得好，按照人那个理性就是可能是接受不了，但是神就是这么样的做事情，非常的感谢他。很多的时候在那个火车上啊，或者在我自己静默的时候，在为中国祷告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都会有一首一首的诗歌，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是对准一个人的，有时候是对准群体的，有时候是对准一个教会的，也特别的感谢神。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一个姊妹受到很大的压伤啊，教会当中对她有很大的误会，她就在那祷告哭，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她里面那一种痛苦哈，在神的面前为她祷告。后来没多长一段时间呢，我就做出来一首诗歌，是迦南诗歌的609首。那首诗歌就是在外的日子常想念老家，耳边响起妈妈的话，风雨里别想家，因主的缘故尽受霜雪打，受到误会和攻击不要多说话，天大地也大比不上主爱大，
我们都一同走天路，一同回天家，见到阿爸，见到阿爸，一切都真相大白，扶把你的眼泪擦。当时我唱完的时候，那个姊妹就是哭声止住了，她能够在神面前敬拜，因为这首诗歌也是当时就是给她很大的安慰，特别的奇妙。还是在前两年之前呢，可能志军哥他们我们一直没有给她做的见证哈。还有一首诗歌是与《生命季刊》这个季刊刊物哈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时候我是正在山东服侍，他们递给我一本《生命季刊》，正好那个峰山上有一个小孩，我没看清是男孩还是女孩，背着个书包，有没有？上面有一句话，大生命的希望是什么？呀，我看到这句话的，当时是在会场，我就要流泪，好像是鼻子一酸，那个泪就要流下来。当时我就感受到神一定会有他的诗歌给我哈，我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祷告。后来在十分钟当中，我做了一首诗歌，就是大生命的希望是什么。我今天可以给你们唱一下，可以打出来那个字母啊，你告诉他一下，大生命的希望。这首诗歌是非常好听的诗歌。大山里的希望是什么？一个小小的女孩站在一个山坡，望着一只白鸽飞向山外，他想要说的话很多很多。白鸽呀白鸽啊，能否带上我，我要到山外去找一条生命河，让这条生命河流向大山，给我的亲人，给我的同胞喝。大山外的亲人啊，你还说什么？大山里的期待在盼着你和我，那里需要主的福音，主的爱火。我们要走向大山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走向大山中的每一个角落。这首诗歌感谢生命期刊。我不知道是谁拍摄的这一幅图画，也给我带来了一首诗歌，给教会带来了一首诗歌。当时我在山东服侍的时候，正好是有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有一年的训练神学，正好里面有四位，他们就是有个特别清特护照，要到云南少数民族的里面去给弟兄姊妹传福音。现在他们已经踏上了那块土地，阿们。所以真是感受到神在中国，他是就是这么样的做事情，让我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他是神，他是活着的神，感谢主。有时候也是，比如说有一次我是在房间的里面，那一段是那个环境特别不好，有很多的同工们被抓。有一首，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星，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花香更浓，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前面的路已经没有几成，一切计务要为主尽忠。很多的时候这些诗歌都是有背景的，特别特别的感谢神，不是说我自己多么的都比弟兄姊妹生命好，因为我都比他们软弱，而是在他们当中感受到基督的爱，他们那种服侍那种劳苦，真是产生了很多的诗歌。 还有一次我清楚的知道，那天早上在我自家厨房给孩子做饭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要被拆派到一个地方去。当时我知道他里面的这个胆怯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到处的就是很那个天气很不好，因为各个地方都会有逼迫。那天虽然他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知道他要出去，我就在我房间里边做饭边为他祷告。后来我就又唱一首诗歌，我们可能都会唱的，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当时交唱给他，当时交唱给他的时候，他正好是被打发到四川，他说这首诗歌伴随他度过了那一段的日子。后来我看一个有一篇报道的时候，也是谢文杰老师，他在讲到大陆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些信息传给他，也是给他很大安慰的，就是在我今天为你祝福，真是神就是这么样的做工，特别特别的奇妙，我非常的感谢他。如果要分享的话还有很多的啊诗歌，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非常的感谢着能够给你们分享到神的作为是这样的奇妙，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从来我没根本就对音乐是一窍不通。那天景玲姐说，她说你和杨新飞阿姨你们在一起都是这个专业音乐的人。我听到之后我都在那边，我说主啊求你怜悯赦免我，我什么都不懂。真是的，哎呀，但是就是这么样的，神把一首一首的诗歌就是这么样的给。所以呢，在就是这个，将要快结束我的一点分享的时候，我还要唱两首诗歌，其中有一首也是我和姊妹一起，有一位姊妹，我们一起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那一天她的胃病发作，躺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新开的合唱，可能就是弟兄姊妹服侍，她不可能会想到你。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吃饭，那个吃的是东西不一样。我们去东北的时候，她那个米饭是蒸出来之后，她非得给一碗凉水倒在里面，就是这样。我说你不倒多好，又香又热。他说倒到里面撒得慌，他意思就是说凉爽哈，就是他说爽，就是特别爽。我们都大人小孩米饭蒸得香喷喷的，他非舀一碗凉水倒在里面，再跟那个水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凡是很多弟兄姊妹去的人，很少没有胃病的，就这样哈。但是那个姊妹那天就感觉到非常的难过，他在床上躺着，在床躺着那天，我为他祷告。因为他打完那个时候，在神的面前也说，我说主啊你保守他，他说我们两个不是没有家没有饭吃的，是因为你的缘故哈，还挺自怜的。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家庭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一首诗歌是，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很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我们也有家，我们也想家，只是还有很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我的家人别把我牵挂，现在我们背上行装准备又出发，不愁独行主为伴，生灵引导天各一方，四海都是家。欢迎海外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天回到大陆，我去接待你们，给你们做饭，我们一起去走向合唱。非常的感谢主持人，特别是湖南一块土地。所以呢，在最后的时间啊，我唱一首《主啊我算什么》，然后是鲁娜大姐上来给我们也亲自唱这首诗歌哈。我唱的是清唱，她唱的是音乐伴奏的。好，我唱一首啊，《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 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大风浪冲着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像断线的风筝，没像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
阿门。